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可怕的战略计划。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他考虑访问中国，美中贸易战有望缓和。朝韩峰会举行在即，中国扮演何种角色？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举国体制搞芯片大跃进能否挽回中芯困局。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将在美国国会联合会议上发表演讲，并在一场市民大会中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们交流，以此来结束他首次对美国的正式访问。马克龙在这次为期3天的访美期间呢，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了有关双边贸易、气候、伊朗和叙利亚等议题。两位领导人低调地应对分歧，但强调两国间在历史上的紧密联系以及两位领导人的个人友谊。下面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尽管川普与马克龙通过言辞与手势展现热情，但两位领导人承认他们在努力消除在诸如气候变化以及与伊朗的一项核协议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This is a deal with decayed foundations. It's a bad deal.
这是一项基础腐坏的协议，是一项糟糕的协议，协议的结构很糟，它正在坍塌。本不应该达成这项协议，我批评国会，为此批评许多人，但这项协议从来就不应该被达成。我们要看看12号会发生什么。Never been made.
And we're going to see what happens on the 12th.
川普已经表示，在5月12日协议到期日期前将不会再次批准这项协议，除非该协议被修改好。将伊朗停止其弹道导弹项目以及停止干涉地区事务的承诺加入到协议之中。马克龙认同，从长期来看，这些问题需要得到处理。
It's exactly what President Trump said.
这正是川普总统所说的，我们有短期的核问题，我们有长期的核问题，我们有弹道导弹活动的问题，我们有伊朗的地区存在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一情况。
We want to fix the situation.
然而法国、德国和英国表示，伊朗已经遵循了当前的协议，其他各方必须要遵守其义务。分析人士约翰·格雷泽说，马克龙可能已经警告川普，美国撤出协议或将损害该国的信誉。川普可以向欧洲方面施压，使其达成额外协议，也就是核协议之外的协议，以此来处理诸如弹道导弹或伊朗地区行为以及支持代理人团体等非核问题。欧洲方面已经在这一方面努力，以试图缓和川普的担忧，但他们只有在川普同意不故意废除这项核协议的情况下才会赞成这么做。分析人士马修·克洛宁说，如果川普能够与欧洲盟友达成某些谅解，他们可能将在接触伊朗前先试图获得俄罗斯与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实际上可能在以这种方式修改这项协议的问题上有经济方面的利益，因为该国向伊朗提供和平的核技术。伊朗已经排除就这项协议进行重新谈判的选项，并且已经威胁称，如果华盛顿撤出，将采取报复措施。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后，立即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并在下个月访问美国会晤美国总统川普。韩国政府星期三说，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星期二在访问美国期间会晤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双方围绕在27号南北首脑会谈之后，美朝首脑会谈之前举行美韩首脑会谈进行了磋商。韩国总统府秘书尹永灿呢，在记者会上表示，郑义荣和博尔顿还就两国总统在朝韩首脑会谈之后通电话沟通达成一致，双方同意4月27号在文在寅与金正恩会晤之后，文在寅立即与川普总统通话，介绍同金正恩的会谈结果。韩国政府星期三还公布了27号金文会的一些细节。两国首脑会谈举办地将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二楼内部，金正恩和文在寅还将通过位于会场中间的出入口同时入场，在一个椭圆形的会议桌相对面坐。双方之间的间隔呢为2018厘米，象征着今年这一历史性的会晤将会带来和平。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朝韩峰会呢，即将在本周五登场。美国总统川普与金正恩的会谈也即将在五月底或者六月初举行。最近不断有分析认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对此呢，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们如何看待？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目前在首尔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耀毅，你好。
是的，你好。
现在各界专家呢都在关注朝韩峰会，那么专家们对于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有什么看法呢？耀毅。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韩朝峰会将在星期五举办了。那么就在星期二跟星期三的时候呢，韩国的一个智库叫做峨山政策研究院呢，就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研讨会。那么世界上大部分来自这个关注东亚局势以及东亚政治的专家都来到了首尔。那么在今天呢，我就为这个观众朋友专访了好几位的这个专家学者，来讨论中国到底在这次在韩朝峰会还有即将到来的川金会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那么这些专家呢，例如说像是这个包道格，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其实呢，中国是希望看到这样子和谈的，因为这个对这朝鲜呢，这个来发展大规模性的毁灭性武器，包括像核武器呢，其实本来就是中国所不乐见的。因此他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中国也可以来迫使朝鲜放弃这样子的一个核武器，那么对中国的安全也会比较有保障。那不过呢，还是会担心说，朝鲜一旦如果走得跟美国太近，或者呢是这个跟西方国家呢太过亲近的话，中国可能它的影响力会减弱。不过今天在这个会议上呢，也有一些专家是认为是说，其实呢，朝鲜大部分的经济的能力还是要靠这个中国而来。像是这个卡内基和平研究院的这个黄玉川呢，他就认为说呢，即使是说以后朝鲜也想要跟中国一样进行改革开放，那么它的主要的经济来源、进口、出口，还有它的贸易的往来呢，也会是以中国为主。所以说呢，中国其实在这方面的这个影响力并不会减少。举播。
那么文津会之后呢，我们知道就要举办川津会了，专家们对川津会都有什么预期呢？耀毅。
是的，但今天呢，我们在这专访几个专家呢，有的人是认为是说呢，中国可能并不会很乐见川金会的发生哦。那虽然可能不会有办法能够让川金会不发生，但是他可能会跟金正恩讲一些说，哪些事情你可能不要答应美国，或是哪些事情你可能并不需要完全做到。那么不过呢，今天我在访问另外一个专家葛莱伊则是表示的话，认为说呢，其实他并不觉得中国会去搞破坏，他觉得说呢，今天的川金会的这个会谈的结果呢，可能会是中国所乐见的，包括这个朝鲜半岛的非核化。那么呢，而且中国也会希望说，借由这个川金会，能够进一步的把这个朝核的问题再回到当年六方会谈的一个框架下。而中国呢，虽然近几年来对于朝鲜的影响力日益减少，但是当年在六方会谈这样的框架呢，其实正是中国最能够发挥自己影响力的时候。所以呢，这个葛莱伊就认为说呢，其实川金会对中国来讲，可能中国反而是乐见它发生的。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黄耀毅在首尔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朝鲜宣布暂停核试验与导弹发射。金正恩是否有意放弃核武，结束半岛65年的战争状态？肩负历史重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如何应对金正恩？韩朝首脑终战宣言能否带领半岛走向永久和平？请锁定美国之音韩朝峰会特别报道。
川普政府针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当行为采取的贸易调查及行动呢，以及对中国投资加强审查和限制的举动，反映出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忧虑。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中国政府推动的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可怕的战略计划，将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形成威胁。罗斯在一个由商务部主办的活动中对纺织业界高官说，中国一再窃取技术的行为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并且不会消失。他还告诫纺织业代表说，中国甚至呢会审查美国专利，并在中国申请以阻止专利合法持有人在中国销售其专利。 罗斯说，中国制造2025关系到所有的热门产业，从航天、电讯、机器人到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商务部长罗斯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把从今天的传统产业，例如钢铝和纺织服装业中获得的巨大贸易盈余，用于半导体研究或者你能想到的各种研究。川普总统星期二说，美方高层经贸官员和顾问将于下周访华，希望此行呢能够与中方就缓和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达成协议。川普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期间呢，应中方要求，他将派遣财长努钦等多名高级官员和顾问前往北京。他对美方此行和中方达成的协议表示乐观，同时警告说，北京如果不兑现开放市场的承诺，美国将对价值1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开征关税。川普总统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作我的朋友，并对中国领导人近期有关进一步对外国投资开放市场、放松进口汽车限制的讲话感到高兴。他认为两国有很大机会达成协议，但仍然面临重大障碍。与财长努钦同行的还将有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国际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以及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川普没有提及经贸官员和顾问访华具体日期，但《华尔街日报》援引其消息来源报道，美方代表团或于5月3号或者5月4号启程。美中贸易纷争持续升温之际呢，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日前表示他考虑访问中国。北京星期三再次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呢，有数十名中国游客参加朝鲜上甘岭红色之旅不幸遇难，其中包括毛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主编，但遇难者的身份官方仍然没有公布。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中国外交部上星期呢曾强硬表示，要对美方处罚中兴通讯的7年禁购令毅然亮剑。稍后呢，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就对媒体表示，他正在和中国财长继续协商，努力解决美中贸易分歧。现在北京对努钦打算访问中国的说法是怎样回应的呢？美中贸易关系的紧张状态会不会有所缓和呢？叶冰。
就像你刚才在新闻中所说的，这个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呢，这个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将要访问中国的这一事态发展的时候表示呢，中国已经收到了与美国就经贸问题进行会谈的信息，并且表示欢迎。那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也做了类似的回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收到了美方希望来华进行经贸问题，就这个问题进行谈的这么一个信息，中方是欢迎的。我在这儿也可以再次重申，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具体情况还是建议你向中国主管部门去了解。
不久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做出一系列貌似意在减缓贸易摩擦的这个承诺，尽管北京官方不承认这与美中贸易纠纷有关，可是在这个背景下，努钦访华能不能给美中之间紧张的贸易关系降温，值得关注。当然，美中双方在经贸问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另外呢，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官媒央视问发言人，五一假期即将来临，对于赴海外旅游者有何安全提醒？陆康回答说，这个问题呢是正当其时。他说大家到国外旅游要重视安全问题。显然陆康的这个回答呢与中国游客在朝鲜遭遇车祸有关。徐波。
我们知道22号晚间呢，有32名中国游客及4名朝鲜人员在朝鲜南部的黄海北道发生严重车祸中遇难。中朝两国领导人都表示关注，金正恩还前往医院去探望了2名受了重伤的中国游客。那目前中国官方迟迟不公布遇难者身份，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你对车祸遇难者的身份了解都有哪些这个情况呢？给我们讲一讲。
有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即将前往板门店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之际，朝鲜方面呢为准备这个南北峰会呢正在加紧整修平壤到开城的高速公路。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金正恩呢，昨天是前往医院看望中国伤员，并且到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呢对遇难人员表示哀悼。中国官方目前呢还没有公布这批游客的身份信息以及所属的旅游团。网传遇难游客来自于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密切相关的星火旅行社。那么星火旅行社总经理呢叫刁伟明，他担任乌有之乡的主编。美国之音今天拨打了乌有之乡以及星火旅行社的电话，都没有办法拨通。这家星火旅行社呢是主打红色旅游，目的地有朝鲜、古巴等，据说还包括越南、柬埔寨啊。那么北大任职的毛左人士孔清峰教授在微博上对遇难者表示了哀悼，他表示多名遇难团友托梦给他啊，心情让他格外的悲痛啊。那么左派文人司马南今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的好友刁伟明已经遇难，司马南对这起事故呢也表示了惋惜。他说刁伟明刚刚结婚啊，他今年45岁了啊，刚刚结婚不久，那么孩子呢刚7个月大。那么还有呢颂扬毛泽东的这个一部大型纪录片的导演，中央电视台的编导，爱心的父母也在这次事故中遇难。那么司马南表示，这次朝鲜旅游团呢与以往不同，首次对中国游客开放了朝鲜战争交战最激烈的地方上甘岭地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司马南的这个对话。
旅游呢它主要是组织一些红色旅游活动，我曾经跟这个团去过两次俄罗斯，去过一次英国，去过一次古巴，都是这个团。这个团长叫刁伟民，这次呢是去朝鲜，和以前去朝鲜不一样。上甘岭据说是第一次向中国的公众开放，中国的旅游者开放。这老刁带这个红色网友团，然后去了上甘岭。并且呢这个团呢在招募的时候就说是为了纪念抗美援朝胜利65周年搞的这个活动。那这个上甘岭回来之后呢想不到就遇难了。
司马南还介绍说呢，星火旅行社呢是一个非常小的旅行社，总经理刁伟明呢是上海人，他为了红色理想来到北京，在乌有之乡呢办起了旅行社，但是也不挣钱。有网友称这家旅行社呢不具备资质，我们在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的网站上查不到相关的登记信息。那么中国官方昨天称呢遇难者身份正在核实当中，车祸已经过了4天，到现在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伤亡者的名单。而广东清远 KTV 的一场凌晨大火是昨天发生的啊，死亡18人，今天就宣称啊火灾死者的身份已经查明了。那么似乎官方鉴于旅行团的成员的这些身份呢有一些难言之隐。遇难者家属呢有没有去朝鲜料理后事现在也不得而知。旅游界有传言说呢出事的游客来自这个中唐国际旅行社，不过这家旅行社呢今天否认了这个传言，并且说赴朝旅游是制裁项目，当局呢禁止经营。据一名旅游界的资深人士表示，这个平壤到开城的公路路况呢较差，而且呢这个天气恶劣，这个朝鲜司机呢是经常会酒后驾车，这些呢都有可能酿成车祸。不过到目前为止，车祸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跟金正恩前往板门店参加南北峰会的道路整修是不是有关，官方还没有确切的说法。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题目是举国体制搞芯片大跃进能否挽回中芯困局。不要走开，我们马上。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宣布暂停核试验与导弹发射，金正恩是否有意放弃核武，结束半岛65年的战争状态？肩负历史重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如何应对金正恩？韩朝首脑终战宣言能否带领半岛走向永久和平？请锁定美国之音韩朝峰会特别报道。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制裁中兴让中国感受到切肤之痛，举国上下一片反思之声，激发起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浪潮。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国之重器不能受制于人。产业界代表的马云也表示，不掌握核心技术就等于在别人家的地基上盖房子，在别人家的菜地里种菜。更有人呼吁呢，要发扬当年两弹一星的精神，自力更生，打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芯片能让庞大的中兴通讯一筹莫展，并让厉害了我的国不敢再轻言厉害了呢？中国芯片工业目前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举国体制搞芯片能不能挽回中兴的困局？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陈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北京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一个小小的芯片，刚才我讲到呢，居然能够让中国高科技庞然大物中兴通讯呢一筹莫展，引起了中国举国上下的一片反思。那我首先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教授，陈昭辉教授啊，有人说呢，美国对中兴的制裁，这个矛头是直指中国制造2025，是要扼杀中国的高科技发展。那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陈教授
？OK， 我觉得要真正的回答这个问题，要回答好呢，我们要区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OK， 就说是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企业的一些措施、一些制裁呢，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动机做成的 ？OK， 动机一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为我们要就是美国要把中国的高科技产品遏制住啊，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话呢，我一旦就是对这些高科技进行打压的话，这样就能保证美国在高科技乃至对其他方面的一切领域的领导的龙头地位。啊，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动机。另外一个动机呢就是说啊，这个对这些高科技产业的这些措施、这些行为呢，不是 目的，而只是手段。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说是要在谈判上，贸易谈判上面呢得到进展，就是让中国政府呢就是走到谈判桌前，然后的话呢就是对啊 W 就是中国在加入 WTO 进行的承诺啊，就是落实，甚至做出更大的市场的开放，更深入的改革，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就是落到了实处。OK， 啊，就是这两个情况下呢，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个人认为呢，我个人更偏向于呢是第二种，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认为这不过是在这次贸易冲突当中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啊，现在中国网上言论什么都有，有人愤怒，有人悲伤，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嘲讽。那您怎么看这些言论？为什么制裁中兴会引起这么多的思考呢？
的确，一个小小的芯片牵动了亿万人的心。在那么一个指甲大的芯片上，它集成了几十亿个晶体管，几十亿个二极管，可能30亿到70个亿个。它实际上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涉及到中国的创新体制。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呢，还是那种粗放的，唯物的，一切都是物资，拜金的，官本位的，靠行政权力来干预，来实现经济发展。整个国家它都是一个加工厂，似乎只需要工人，不需要科研人员，不需要工程师。工程师、科研人员的收入都很低。整个加工厂、整个企业都被房地产所挤压，你辛辛苦苦开一个几千人、上万人的企业，那还不如买几套房挣钱，就这样的一种这个发展模式，怎么可能够研发出这种小小的芯片呢？这的确是很困难，一个小指甲上可能几十亿个这个二极管。还有呢，就是引起我们这种思考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体制，就是整个国家它没有信仰，或者说呢它只崇尚权力和金钱，也没有契约精神，没有诚信的概念，假大空这个盛行啊，处处是禁区，到处都是雷区，天天满足于自我的吹嘘，连一个连说话都胆战心惊的这样一个地方，你说让人们要有创新精神，要能够在芯片方面自主创新。这个的确很难。就说你看整个中国，全中国能有几个教授，这个大学的教授可以自由的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可能除了我之外，可能很难找到另外一两个。就说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想象力都被压制。或者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全部发挥到了这个溜须拍马呀、投机取巧啊、这个欺骗剽窃啊，在这都发挥到这方面了。所以我说中外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固然比较大但是文明的差距可能更大。如果我们不承认普世的价值，不尊重人，这个不尊重科学，这个项目上马，领导说上马就上马，不尊重科学，那么这样的落后的状况啊，还是很难改变。要建立创新型国家，还是很难做到。 所以这一个小小的芯片呢、啊、的确引起我们很多的思考。
嗯，好，那美国方面的这个制裁中兴的原因呢很简单，就是违反规则。但是许多中国人好像不买这个账，认为呢川普政府是小题大做，中国和中兴公司受了委屈。那陈教授，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么回事，就像我同意就是刚才胡教授说的一些观点吧。我认为呢，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如果说是就像就是很多中国的网友说的，就是如果真是美国政府要给中兴穿小鞋 ，OK， 假设他确确实是那个就是被冤枉的，那么真是用不着这么麻烦啊。实际上，对中兴和华为的那个调查是2012年就正式启动了，
嗯，
而且的话，最后这个结果是我记得这个 settlement 就是这个惩罚的处是两方最后和谈达成协议，是2017年的事情。
嗯，
所以说的话，如果他真是要打压中国，打压中兴企业的话，就是打压中兴或者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的话，他用不着这么麻烦啊。他直接下那个商业部下行政命令，或者说是通过其他比较一些激烈一些的手段，比方说有个叫做 IEEPA， 就是叫国际经济势力紧急法案就是说是我就可以采取激烈的措施。还有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国会有个 Committee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 叫 CFIUS， 就这些的就行政手段呢，就直接就可以把这些公司的进行就是可以直接的进行打压。所以说的话，他花了这么长时间，花了这么多力气，然后通过和解以后，然后的话又不断的进行在核实这些和解，在此过程中，当然了，我就是看了报道了，我没有直接看到其中的一些细节。
嗯，
就发现了这个中兴公司实际上在当中做的很多方法做的都是非常不对的。
嗯
，OK， 所以说的话，如果说是美国企业，如果说是中兴做出像中兴公司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伪造证据啦、销毁证据啊，这不单单是要制裁的问题，很多人要坐牢的。
嗯，
真正是因为是这个原因，而且的话，你看最近你要是注意消息的话，商务部已经是松口了，就说是可以让中兴再重新就是补交证据，他们可以重新，就说这个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
嗯。
哎，所以说这话就回到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真是想打压中国的高新企业，他根本用不着跟你玩这些东西，他直接就把你打死就完了。
嗯，好的，那么我请教胡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兴公司到底是美中贸易的牺牲品，还是他咎由自取呢？
是啊，这个是否要遵守契约，这个是中国可以说100多年来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
嗯，
啊，中国它过去没有一种契约精神嘛，所以100多年前，你看鸦片战争之后，这个中外也是达成了协议，然后五口通商，达成了协议以后呢，这满清政府又不遵守，结果阻挠这个外国人登陆广州，而且呢还下令国人呢去杀外国人。每杀一个还奖励这个30两银子等等。后来这个引起了他们的入侵。后来呢这个又达成了协议啊，这个容许外国人在北京派驻大使公使之类的啊，这个达成了协议，结果最后呢又不遵守这个协议，而且把一些外交官，外国的外交官，这个几十个都扣留下来了，
嗯，
而且还导致几十个外交官的死亡。就说中国100多年来都在为这个事情纠结，就说跟外国人达成了协议，要不要遵守？啊，这个满清政府呢，他是觉得不需要遵守，啊，那我们现在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说我们要融入国际社会，我们就要遵守国际规则，我们必须讲诚信，否则可能就会被人抛弃了。
嗯，
你像中国入世的时候承诺了很多，比如说不以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的门槛，要加入那种全球的那种政府采购协议国有企业的占市场的份额要不断的减少，外资的银行要享受国民的待遇， 啊，要向外国开放通信市场，啊，要向国外开放电影啊这些文化市场，这个出口补贴要减少啊等等，啊，这样达成了很多的协议，但是后来在履行的过程中，可能就存在着这个差距。
嗯，
这个中兴这个事情呢，也有点是，就是说他自己。这种阳奉阴违啊，投机取巧啊，这个不遵守规则被人抓了这个现行，结果呢还强词夺理啊，而且还怨天尤人啊，这就是一个国人一种惯用一个惯常的一种啊一种思维方式。
嗯，
一切都怪怪美帝啊，都是一切都是美帝的这个不好。
嗯，
就是说从来没想到，也应该反省一下我自身，啊，如果说美帝的不好，像波音飞机，它也曾经违规被也严厉的惩罚，啊，当然美国它可能也有啊，比如说在某个方面要抑制这个红色中国这种崛起这方面，也许它有这方面的一种思考，
嗯，
也许，但是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呢，可能还是要更多的来思考我们。啊，我们怎样来坚要有这种契约的精神，
嗯，
要制定出一个啊，要形成一个规则的一个社会，要遵守那些普世的价值，而不要去搞那些鸡鸣狗盗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嗯，
只有建立一个尊重人、尊重规则的制度，这样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而且呢，中华民族才能够真正的崛起。
好的，我们现在呢接电话，把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节目中，看看他们的听听他们的想法。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首先那个占了我们的市场，还不允许我们要技术，这本身就是一种霸道，对吧？占了市场还不让我们要技术，也不让我们进步，这是把我们当傻子在耍嘛。
嗯，
然后这个芯片的问题，全国人民都可以研究，这个举国之力可以研，我相信应该可以研究出来。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我们下面呢要讨论举国体制搞芯片，看看能不能搞出来。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哎，我就想问问这个胡教授，为什么原来那么左，现在怎么这么右了？胡教授是不是啊这个利益受到什么这个制裁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特别想问问胡教授啊。
好的，谢谢。那胡青斗教授，请您回应一下我们这位湖北的张先生好吗？
因为这位张先生他不了解我，他说我过去特别左，我过去也从来没有特别左。
是的，
因为他不了解我，
嗯，
可能也没看过我的多少作品。我现在也不特别右，因为我一直是坚持叫做中道啊，在这个中间道路啊，中道客观理性的来进行这个评论。
好的，
嗯，
那这一点呢我可以来作证啊。胡星斗教授呢是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呢经常采访的这个一位学者，他的确是就事论事，从来没有特别左也没有特别右过。好的，我们继续呢接着我们的讨论啊。观察人士说呢，这是美国对中国发动的一次精准打击，说打蛇打到了七寸，让中国很痛。那请教陈教授，您如何看待美国对中兴动手的这个影响？中兴公司它伤到元气了吗？中国高科技产业岌岌可危了吗？
OK， 这个问题呢是得这么看。对，我觉得呢就是对中兴公司的打击呢是很大的。
嗯，
就是中兴公司自己也承认了，这个是这个公司处于一种休克状态，确实是啊，就是如果说美国真的是执行了落实了这个制裁的话，对这个公司打击是很大的。OK， 但是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上周末的时候呢，似乎呢情况有些松动，所以说呢到底怎么走呢？现在还看不出来。
嗯，
就像我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呢，现在种种迹象来看呢，实际上就是对跟北京的这个贸易谈判的 其中的一些姿态，一种一些筹码吧。所以说的话，这个问题就是对中国高科技的企业的打击呢，我觉得现在说这个话呢还为时过早。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无非就是现在真正的就是采取措施打击的话，无非就是这两家企业，一家华为，一家中兴啊。所以说的话，中国有很多很多高新企业，而且的话很多很多高新企业都在美国。所以说的话，要说是他对中国高新企业的元气大伤呢，啊，我觉得我们还得等等，才能下结论。
好的，
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就像我说的，我现在实际上看呢，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包括对中兴的制裁，我觉得呢，美国政府的目标呢，就是要让大家一起谈判，让大家呢遵守游戏规则，然后呢，让这个贸易呢健康长久的发展下去。
好，请教胡教授啊，您在中国对此感受可能更深一些，美国的出手对于中兴对中国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对中国应当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嗯，
因为中国消费了世界54%的芯片啊，那个美国的高通62%的利润都是来自于中国。如果对中兴，甚至未来可能对华为啊，对阿里巴巴等等，都采取措施啊，的确很有可能，极大的影响中国的这样的这个电子工业啊、机械工业等等呢、啊。中国的这个电子控制系统的那个芯片呢、啊，80%以上都是靠进口，啊，这个甚至连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那个芯片，也是几乎全都靠进口。如果美国、这个欧洲、日本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芯片的话，那的确，所有的这个电子控制系统的，包括家用电器的、汽车的、飞机的、电网控制的等等等等，可能都遇到了这个难题。
嗯。
当然不仅仅是这个芯片的一个问题哈，那个要生产芯片，它可能还涉及到这个材料、生产工艺、加工设备等等，啊，而这些东西，比如说像机械行业，如果这种精密仪器、这个精密机床等等，基本上都被德国、日本、美国等控制。
嗯。
啊。这个甚至这工业机器人的一些核心技术，还有什么的一些高水平的那些轴承，啊，甚至那种证件的制造，大家知道中国的这种身份证之类的这种证照，可能啊这样的一些技术，基本上大部分都被这个国外所控制。
嗯，
所以在这样一种状况，的确是引起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担心，而且呢。的确也应当激励我们中国人呢，未来怎样啊、在这些方面要赶上世界的水平。
好的，那么刚才胡教授提到，激励了更多的中国人呢，可能要觉得要啊、在近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那么现在就有很多人认为呢，美国制裁对于中国来说可能不一定是坏事，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讲话了。马云也讲话了，那陈教授，您怎么看中国人的这个决心呢？
就是用举国的力量，通过行政干预，然后来进行这种就是全民一哄而上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大跃进吧。
嗯。
啊，我呢，总的来说呢，是不赞成的。我想呢，就是说是中国过去的经验。还有的话就是在国内，包括那个胡先生，包括吴敬琏先生，包括张武英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在这种就是举国之力把事情办好，攻克一个难关。
嗯。
啊，这个事呢，在特殊的情况下，比方说在战争时期，这是可能是必须的，所以说也是有效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是个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的，
嗯，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呢，就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OK， 现在如果说是举个例子吧，在50年代，我们是说是要赶上世界先进潮流，我们要赶英超美 ，OK， 然后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大战钢铁， 我们要成为世界，你知道，就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钢铁生产国。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舆论就有点像那个时候的情况。
嗯
，OK， 现在不是要大战钢铁，是要大战芯片，我们全国都要搞芯片。但是问题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大战钢铁以后，你看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就马上导致了三年的自然灾害。
嗯，
当然我不是说是现在这个情况会回到原来那个地步，但是的话，我觉得呢，大家一定要理性，一定要冷静。就是说是不是以几国体制去达成一种商业上的目的，是不是值得这个问题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讨论，好好思考。
好的，那我请教胡教授啊，据外电报道说，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一系列部署，要在芯片工业方面打一场翻身仗，请您介绍一下您了解到的情况好吗，胡教授？
是，目前中国政府啊特别重视一些高科技的研究，中国的科研经费占 GDP 的比重也是越来越高啊，也超过1.5%啊等等。这个甚至像北京这样的一些的地方，科研经费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5%、6%，超过了6%，可以说已经是这个非常非常高了。确实中国应当改变，像过去在芯片方面还有在其他的方面，他们是一种研究，那种研究的方法叫做反向研究。
嗯，
就怎样呢，就是把芯片拿过来，然后给它解剖，然后给它用显微镜给它拍照，然后模仿它这个制造出来。然后呢，有更多的，现在也是有更多人强调举国之力啊，就像刚才陈教授所说的，但是呢，也有可能，这个过于强调那种举国之力，过于强调自力更生，最后呢，就走向这个封闭之路。
嗯，
当然，我认为这个中国在芯片工业方面还是有前途的啊。
嗯，
尽管芯片方面总体上来说，我们还是非常落后。比如说在计算机系统的那样的一些芯片，像服务器方面，这个个人电脑方面，工业应用方面，中国的国产的芯片占有率基本上都是0%，只有工业应用能够占2%。在通用电子系统方面，比如说在可编程的逻辑设备方面也是0%，就是国产的芯片0%。
嗯，
数字信号处理设备方面也是0%。在通讯装备方面，那稍微好一点啊。这个在移动通讯终端方面，有的18%占有率国产，有的22%的占有率。但是在那个嵌入式 LTU 方面，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也是0%，还有 DSP 方面的也是0%，还有核心网络设备方面，稍微好一点，有15%。
嗯，
还有像内存设备方面等等，就是说这个大部分领域啊，在芯片的大部分领域，国产的都是0%。但是呢，现在国家也大量的投入，民间也有大量的企业来也在研发，比如说龙芯，那个龙芯呢，已经应用到那个北斗那个导航北斗卫星上了。
嗯，
但是它在民用市场还基本上没有使用，因为它与 Windows 这个不兼容。像还有这个上海也有企业现在在研究支持 Windows 的这种芯片。
嗯，
另外在可编程逻辑逻辑器件方面呢，也有北京的、上海的什么啊，这个企业都在研发。像 DSP 也就是数字信号处理器这方面呢，像中电14所啊等等，它就研发出了这个华瑞1号啊、2号啊。当然这个基本上都是军用，民用这个基本上没有，很少，或者说刚刚开始。
嗯，
刚刚开始民用。
嗯，
另外呢，像还有华为海，这个是大家比较知名的华为海思那个公司，那个麒麟芯片，麒麟芯片目前还占有手机市场的13%，应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好的，那么通过刚才胡星斗教授的介绍呢，我们可能知道呢，中国上上下下的确呢都被动员起来了。那么就很多人呢就对于美国的所谓打压就不以为然，觉得无所谓。用他们的话来说呢，你航天技术封锁呢，让中国把航天飞机送上了宇宙。导航技术的封锁呢，让中国生产出了北斗导航装置。他们认为在芯片方面也会一样， 陈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方面的这种信心呢？
这个是我同意，就是你要以举国之力短时间的达成一些目标，比方说是把卫星送上天，北斗系统送上天，然后做成一些比如说特别是武器系统把这些东西做成功，这是可能的。但是问题就是你这个做成以后怎么样呢？就像那个胡教授刚才说的，你这个民用的方面怎么办？就是说是不是说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你还要把这个事情做得又好又省钱又好用，这就是关键的问题。对，我们是有北斗导航系统但是就像胡教授刚才说的，都是些可能在军用上面，这个确实需要，因为我们不能让任何外国的那个影响在我们的军队里面。但是的话你看看，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国内的那个真正的导航系统用的是确实在用那个北斗导航系统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还是在用美国的 GPS 系统当然我不是这方面专家，可能说错了。但是的话就是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确实我们能够做出一些芯片，这些芯片的话能够在军队里面能够用。但是的话你要想想你这个是能够跟你能够在商业用吗？你能跟苹果用吗？你能跟用那个 Windows 的那个系统兼用吗？如果即便是说以后我们能开发的出就是跟 Windows 兼容的那个芯片又怎么样呢？以后如果真正是双方产生冲突，他直接把美国直接就是不让 Windows 卖给中国，那你又怎么办呢？
好的，现在呢这个的确像刚才陈教授介绍的那样，美国这方面啊，许多半导体这个业内人士都认为呢，说芯片工业不同于其他领域，中国人擅长的所谓弯道赶超呢，恐怕不适合于芯片工业请教胡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对，这个芯片工业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产业。它涉及半导体材料就有19种，目前这19种半导体材料还只有日本，大多数只有日本能够生产出来。而且还涉及到生产工艺，涉及到许多的精密加工设备，而这些精密的加工设备、精密机床，中国基本上都不能够自主生产。所以它涉及的问题可能就非常多了，而且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其实中国最大的障碍还是非技术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人才的体制，中国70%以上的研究人员是在大学科研院所，而美国日本正好相反，它70%以上的科研人员是在公司里面。而为什么中国的科研人才不在公司呢？就是因为国进民退，然后那些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半死不活的，他根本拿不出科研经费，也拿不出高工资来养这些人才。所以这个大量的人才呢都去考公务员，因为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所以你这种人才的机制你不改变的话那也很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是一种应试的教育我们这个学术环境很差不许乱说，不许乱动我们的科研体制这个经费可能大量的存在着浪费这对成果的鉴定基本上都是相互捧场相互抬轿子，最后都是自主创新但是实际上可能处处都是这种汉芯一号式的，就是很多科研成果都是假的，所以这些体制上的问题可能是妨碍我们弯道超车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要改变这么多体制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系统的系统的改革的问题。所以中国还是需要深化改革开放。
好今天呢我们的有一点技术故障，所以我们的网络评论呢进来的比较晚并且呢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来读，我还是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的网评，看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Freedom is not free， 这位网友说，举国炼钢，搞体育都不行，搞芯片能成就更不可能了，把党员填进去能出来芯片也没人敢用。李 SS 这位网友说，中国的芯片呢应该停留在10几年前的汉芯水平，其实如果那个时候还能跟进的话，那么现在芯片估计还能凑合着用，不过从那以后就停滞了，现在有多落后。谢坤荣他说，自主制造芯片呢不过是个幌子，目的是转移中共统治下的各种社会矛盾。 驴子这位网友他说呢，科技发展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思想的自由，大跃进式的举国体制只能浪费民脂民膏，毫无作用。举国体制搞芯片和亩产是一个性质，真可悲，那么多年都无法改变。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电话，这个在线上，我来接一下吧。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非常同意胡教授的观点，也是刚才也是我准备要说的。
嗯，
既然胡教授说了，我再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说话很短。
嗯，
中国如果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就像一个电脑系统的话，如果美国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个系统，那中国的系统肯定出了大问题。中国这个国家不能出天才，只能出小人，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已经被消灭掉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只能是犬儒或者说腐儒，他们不会搞出什么芯片来，他们只能祸国殃民，专家都成了砖头的专家。
谢谢王先生。嗯，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我支持他们搞那个举国贼，我觉得谁主张谁就自己应该主动去支持，盗国贼那么多钱应该就支持他们。我觉得他们那个在60年代饿死那么多人的情况下，造出原子弹来保卫自己的政权，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家产身家都献出来搞芯片。我支持他们，
谢
谢。
好，
谢
谢。这位这位听众或者观众呢，我觉得他说的是反话啊。不过我们看到哈，这个中国的确像刚才我们那位这个电话听众说的那样，中国由他们屡试不爽的这一个法宝，那就是中国模式。也就是说呢，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办大事，据说两弹一星等高科技产品都是这样搞出来的啊。请教陈教授，您如何评价这种办法？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做一些特殊的事情呢是可以的，但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不是这么就是有效率了。我举个例子，这个问题我就想跟大家举一个今天的例子。如果你要看呢，我们比较两个国家，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南韩。为什么要比较这两个国家呢？因为这两个国家你会发现什么呢？他们的经济就 GDP 的水平呢，就是差不多。南韩呢最近呢可能还稍微高，比俄罗斯高一点。OK。但是的话，尽管说是你看，南韩的那个工业就发展的很好，你看全世界都看得到，就是南韩做的那个手机，还有的话就是南韩做的那个汽车都有。但是呢，我们几乎看不到，就是说在全世界各个就是大范围里面看不到有什么从苏联出来的产品，工业就是从俄国出来的产品。OK， 说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看，尽管来说在市场方面、市场经济方面，这个苏联就是那个俄国不行，但是它军事工业对不对？就是武器系统方面，那这个俄国比这个南韩要高得多得多了。所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搞举国体就是举国体制。但是的话呢，你就是要知道有代价的，你可能把一些就是军事工业，把一些就是说是关于那个国家利益的工业能够把它搞起来，甚至是包括芯片都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做出很大的进步。但是就说是你能不能达到像韩国这个方面的水平，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好的、
okay ，
那么胡教授，您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请您简单评论一下这种大跃进的模式好吗？
啊，好的，是这样的一种举国体制啊，要成功啊，它依赖于一些条件，比如说必须完全是国有体制才行，比如像前苏联它完全是国有体制，但是现在呢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它如果半死不活也跟这就很难办。第二呢，要在思想文化方面要比较单纯，而不能够像现在这样的到处都是这个上面的人，他可能就是
胡教授
作假，下面呢
对不起啊，胡教授，我们的时间呢到了啊，今天时事大家能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陈朝辉、胡星斗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韩朝峰会即将登场， VOA 卫视呢明晚8点将为您播出特别节目，剖析文津会能否缔造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以及半岛周边地区的反应和期待。感谢您按时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